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，博望坡初次用兵，一把大火把夏侯惇十万人马给烧了一个焦头烂额呀。
哎呦，他败得这惨哦，十万人马是折损大半，
夏侯惇只得是自服请罪。他吩咐人让把他捆上到曹丞相面前来请罪来，因为他在这儿立着军令状呢。到了门口，他往这儿一跪，于禁李典往他后边那儿一站，耷拉着个脑袋。曹操赶忙从屋里出来了，出来一看夏侯惇这样，哎呦太惨了，盔也糊了，甲也黄了，战袍烧了一半去，靴子还剩一只了，胡子了去了不老少，眉毛也没了。本来夏侯惇的眼神就不得劲，眼着毛都烧光了，怎么这么个模样了？曹操赶忙把他扶起来，圆让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夏侯惇呢，差点哭了。启禀丞相，我在博望坡前是大败而归，刘备用孔明之计火烧了我的人马。他就把这失败的前前后后都跟曹操说了。丞相，我在您面前立下了军令状，您就把我杀了吧，杀我是应该的，可是您要重重的封赏于禁和李典呢，要不是他们两个的提醒，我将全军覆灭。哎，曹操亲手把夏侯惇的绑绳给松开了。袁让啊，你自幼用兵，怎么就会不知道狭路须防火攻呢？你上这么个当，这说明你是骄敌了，欺敌者必败，你连用兵的骑马常识都忘了，若不是于禁李典提醒，恐怕连你也回不来了。于禁李典堪为大将，曹操重重封赏了于禁和李典，但是呢只给夏侯惇记了个过，把那军令状给他撕了，没杀他。这是什么原因？人家是弟兄啊，一家子。曹操原来姓夏侯，他后来过几个姓曹的了，那夏侯惇论着是他的兄弟，何况还是他一员得力的大将。再说人家夏侯惇自从追随曹操以来，立过无数的战功啊，所以曹操把他给放了。放了夏侯惇之后啊，曹操可就放开了合计了。哎呀，刘备这个军师诸葛亮好厉害呀，看来此人正像徐庶说的那样，用兵如神呐，这可怎么得了啊？我必须得亲自统兵去伐新野，顺手得过荆襄，然后率兵南下去取孙权呢。我先得把刘备灭了，不然等到刘备将来翅膀硬了，展翅腾空，翱翔于蓝天之下，我再想抓他呀，哪儿抓去呀？应该趁其羽毛未丰之际，我就把他灭了就得了。就是这个主意，曹操打定主意了，吩咐一声，巨将升听。哎呦，相府可有些日子没勒这巨将鼓了，没敲这个巨将钟了，钟鼓齐鸣，文臣武将全都到了。曹操秉正归坐，把令箭举起来，列公听了，厅里厅外当时是鸦雀无声。老夫派夏侯惇领兵十万去取新野，刘玄德手下有一军师，复姓诸葛，单字明亮，此人诡计多端，在博望坡前侥幸用火攻，伤了我很多的将校，此仇 不能不报。老夫今日要亲自统兵，土平新野，生擒刘备，活捉村夫诸葛，然后取荆襄，灭刘表，得江南，一统华夷。曹仁、曹洪听令，答应。你二人领十万人马，做老夫第一路先锋帅，张辽、张合在在。你二人领十万人马做二路先锋帅，夏侯惇、夏侯渊都在。你二人领十万人马做三路先锋帅，夏侯惇，你必须要蒋公折罪。遵令。他派于禁、李典为四路先锋帅，让大将许褚率3000铁甲军做先锋，留下荀彧守许都，自己是一路侠五路，亲率人马兵发新野，宅即日起兵。选定这起兵的日子是建安13年秋7月末丙午日，由许都出师。一道道将令传下去了，众将是按令而行。正在这时，有人高叫一声：“且慢，丞相，今日不宜发兵。”哎呦，这一句话把众文武都给说愣住了，这谁这么大的胆子？丞相传令，他敢出来阻拦？众人举目这么一看，这个人已经由班列中走出来了。见此人身高在7尺开外，是面如冠玉，眉清目秀，三绺胡须，头戴重泥冠，身着锦袍，腰横玉带，大红中衣，粉底朝靴。众人一看，不是旁人，正是孔融、孔文举。哦，怪不得呢，刨去他呀，没有人这么大的胆子。丞相要发兵，他敢出来给拦住。曹丞相一看孔融，他把眉头一皱，心里头老大的不痛快。文举，老夫兴兵，你因何拦阻？孔融拱了拱手，啊，丞相，荆州刘表、新野刘备，他们都是汉室宗亲，又不曾侵犯许都之境界，没有做过违反朝廷之事啊。如今那孙权虎踞江东六郡，更有大江之险，根本取不得。今日丞相若兴此无义之师，损兵折将，大失天下所望，我看还是不发兵为上。曹操啪把虎胆一拍，文举此言差矣，那刘备数次侮辱老夫，已是我的心腹大患，刘表早有反叛不臣之心，孙权逆命与老夫争衡，我今日怎能不兴兵征讨？哪个敢出言再见，必斩！散帐。说完了，咵，令旗往桌子上一摔，曹操转过围屏走了。众文武看了孔融一眼，心说：“你看这个大没趣儿找的，嘿嘿，今儿个也就是你孔融先生嘛。换别人，轻则100皮鞭。”打得皮开肉绽，重则人头砍下，悬挂高杆，把你这脑袋就系了那个大道旗了。还在这说什么？这个人呢，太狂妄了。这些文武一边议论着，就都走了。孔融走出相府，仰天长叹：“唉，吾断性不义之兵，焉有不败之理？”孔融说这两句话，他自己没注意，是脱口而出，可是他忘了，屋内说话房外有人听，路上说话草内有人听。孔融这句话 随便这么一说，可叫路边一个家童给听见了。这是谁家的家童啊？御史大夫西律的。这御史大夫这权力可不小，俗话说叫查弊御史啊，专查弊病的，不管文武官员谁有毛病，他都可以上本，他都可以弹劾。这位西律大夫感情是曹丞相的心腹，当然了，这么重要的官职，曹丞相一定要交给一个信得过的人呢。这位西律大夫和孔融俩人不和，可是见面呢还都挺客气，就是面和心不和，言和语不顺吧。这西律总觉得孔融啊看不起他，有时候这孔融太随便了，说话呀他也不论个场合，也确实当着人呢挖苦过这位西律大夫，所以这西律很恨他。今儿个听家童这么一说，哦，正当丞相要起兵之际，孔融怎么说这样的败丧话呢？我得告诉丞相去。他就找曹操来，一进门，丞相，我有一句话可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嗯，有话你就说吧。西律就把刚才孔融在府门外说的那话跟曹操学了一遍。曹操这正生着气呢，这是孔融他说的吗？一点不错呀，是我家童亲耳听到的。他不单说这个，丞相，他说过好些呀。我觉得您每做一件事啊，他都看着不顺溜。比方说有一次您去征袁绍，为了多积存些粮食，您说最好那段时间先别烧酒了，浪费那个粮食干什么？先打仗，打完了仗得胜之后回来粮食多了再做酒也不迟啊。孔融第一个出来反对，他说什么天上有个酒旗星，地下有个酒泉郡，人喝酒叫酒德，说尧王在位都要日饮千钟才称其为圣啊，您这戒酒不如戒婚，您说这是什么话？从表面上听来呢，好像孔融是反对戒酒，其实不是，这是在讥笑谩骂丞相您呐，意思好像是说您呐少纳几房妻妾比戒酒强。历代的帝王不是都因为贪色而亡国吗？帝贪色而倾国呀，士贪色而败业，人贪色而毁名啊。您记得您打进冀州的时候，不是替您的世子曹丕纳过一个甄氏吗？
对对对，
当时孔融给您写过一封贺信，您收到了没有？
曹操一听收到了，我记得他那信里边还写了不少的恭维之词。哎呀，
丞相，什么呀？其中有个典故您没忘吧？他在信中说，当年武王伐纣的时候，灭了纣王之后，周武王把纣王的爱妃妲己，那是中国历史上四大美人之一呀、啊，是赐给了周公，就是给了他弟弟了。他为什么把那么漂亮的妲己给他弟弟了呢？是他想着要，自己不太好意思，给了他弟弟，那不就等于给他一样吗？您替世子纳了这个甄氏，那不就等于您要了甄氏一样吗？这几句话把曹操给说的是坐立不安呐、啊，心如火焚。这个孔融啊，他太厉害了。曹操越听越恨孔融，真把他的底儿给他揭了。这西律说到这儿就算可以了吧？他还觉得不够劲儿，丞相。您还记得那个祢衡不？啊、哦，我怎么能不记得呀？他在广听大众之中当面辱骂过我，哎，那就是孔融指使的。祢衡与孔融相交甚厚，他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是饮酒一席呀、啊，在一块又下棋又喝酒，还互相吹捧呢。 祢衡说孔融是仲尼在世，就是等于孔子，而孔融说祢衡是颜回复生，就是孔子那大徒弟，是他给祢衡出的主意，让他打着鼓骂您。那还不算，最近我听说了，这孔融和西凉太守马腾有书信往来，不过丞相，这个我还没查实呢，我是听人家这么一说，您呢要多加孔文举的小心。说完了，西律走了，他走了，把曹操气的连饭都没吃，他越想越生气，嘿，这个孔文举我非杀他不可。这个曹操啊，感情早就有杀孔融之心了，那为什么没动手呢？因为当初曹操势力比较小，孔融呢不但名望大，而且才学也高，是博古通今呐、啊，天性聪明，四岁让梨嘛，而且他还有好多著作，像什么诗啊、颂、碑文呐、啊、等等，写过好多呀。再加之他是名门之后，孔子的后代啊，所以追随他的人呐、啊、特别多。不是说座上客常满，尊中酒不空吗？那就是指着孔融说的。曹操啊，把孔融请进朝来的目的，实指望他能辅佐自己是成其霸业。可是没想到，这位孔先生啊，样样都跟曹操拧着劲儿干。而且这位孔先生是狂妄自大呀，曹操干点什么他都看着不顺眼，轻则他把曹操那个主张议论一番，重则呢他就当面干涉，有时候还把曹操给挖苦几句。尤其沾这汉室宗亲的边，孔融就极力维护，他认为啊，这个汉朝天下只能是刘家的人来做，别人呐、啊，谁也不行。特别是曹操挟天子令诸侯以来，那孔融更反感了。因为当时曹操是北方未定，他还想利用孔融这些人物，所以他才没杀他。如今既然统一了北方，自己朝廷内政也稳固了，曹操罢了三公，他是大权独揽呐、啊。他把崔琰、毛玠、司马懿都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上了，都是他的心腹人呐、啊，其中也包括这位西律大夫吧。那么现在自己势力比较稳固了，可是呢，要不除了孔融这块绊脚石，自己就是兴兵去取新野、得荆襄、灭孙权，心里也不踏实。干脆我把他杀了得了，杀了孔融，镇一镇那些俘虏，这叫杀一儆百。曹操想到这儿，主意打定了，他当即写了一份表彰奏明皇帝，这表文就写了八个字了，孔融啊是伦理败坏，大逆不道。然后将孔融全家老少斩于市曹，沉尸三天，不许收尸，在整个的许都公布了孔融的罪状，把一些人都吓坏了。这曹操可真狠呐、啊，杀人如麻呀！孔融一个人有罪，你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？干嘛要株连人家的全家呀？哎，封建统治者就这样。曹操杀了孔融之后，他觉得他这家里头稳固了，他又嘱咐了一番荀彧，然后是按时起兵，兵伐新野。这时候新野干什么呢？庆祝呢。自从博望坡火烧夏侯惇十万人马之后，刘备是大获全胜，这将校一片沸腾哦，可把这位三将军张飞给乐懵了。他一把拉住了云长，二哥三弟
咱们这位年轻轻的军师，我可服了他了，他真有两下子，难怪咱们哥哥说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。大概咱们这位军师会算命吧，他怎么就能知道夏侯惇的人马定更时分准到博望坡呢？这简直这事儿都神了，我这回是五体投地的佩服。
哎，二哥，您可先别告诉他，我一点一点的由心里往外佩服就得了，咱不能让他看出来。
云长微微一笑，三弟有你好了。说着张飞一看赵云由对面来了，他赶忙过去了。四弟，这仗打得怎么样？
赵云微然一笑，三将军，庆幸的是我这五百民军呢，一个伤亡都没有，他们训练有素，不论是起是伏，是进是退，是有条不紊，咱们军事真是训练有素啊。
嘿嘿，你看看子龙啊，你当时带兵一走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就放心去吧，绝对没错，准保得打胜仗，而且不能有伤亡，对不对？
子龙差点乐了，你多着跟我说这个来着，我自从接过令箭去你就一肚子气，我记得你冲我直摆手，那意思这些民军不能往外带，带的两军阵前是有辱大将之风啊。张飞听到这儿笑了，啊，哈哈哈哈，那时候啊没想到能打这么个大胜仗，四弟快忙去吧。
哎呦，糜竺先生来了，
不够张飞忙的了，过来他要跟糜竺聊上了。糜竺夹着两个大本子干嘛呀？军事吩咐的清楚啊，让他把所得的这些东西都要登记造册，锣鼓帐篷刀矛器械马皮盔甲没数了，这两大本啊都写满了，累得糜竺满头大汗。此时玄德也来了，众人是合兵一处，边敲金镫响，高唱凯歌还呢。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拉着这些战利品兵回新野。刚到新野城附近，听对面一阵鼓响，闪出一哨人马来，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，盔甲鲜明，刀枪跃眼，正当中云罗伞下有一辆四轮车，军士孔明端端正正坐在车上，他是官金鹤氅，手持羽扇。张飞老远就看见了，他轻轻一瞪云长的战裙，二哥，你瞧咱们军师这派头，这威风，我越看呐，怎么样，越像咱们的军师。云长一听这是废话，哎，二哥，咱不能老早下马，虽然服了咱的军师了，可也不能在表面上让军师看出来，因为自从他出的隆中之后，我第一个就不服他，我没给他一个好脸色，坐着我都瞪着两个大眼珠子上下直逛悠他，军师大概准恨我，你信不信呢？别下马，别忘了咱是哥哥手下的大将。云长就点头啊，也没搭理他。这时候已经到军师跟前了，张飞头一个公安下马了，云长差点乐出声来。这一回令包括玄德在内，一一都得向军师禀报，我是怎么奉令去打的，我是怎么得的胜，一个一个都说完了，就剩张飞了。张飞一想，我也得说两句啊，军师看我呢，他赶忙上前插手施礼，军师在上，义德这厢有礼，俺奉令将人马埋伏在安林之中，不往坡前一战，大败夏侯惇，我军大获全胜，特地前来回令。军师，您真乃当世之英杰也。说着一撩战裙，扑通，张飞呀，单腿打前跪倒在四轮车前，他算扶到家了。军师赶忙伸手相搀， 三将军，奇功一件，多谢军师。人马浩浩荡荡进了新野县，哎呦，黎民百姓是福到迎接呀，大家甭提多感动了。说是我们能这样平安无事，首先得感谢我家使君刘玄德请出来贤人相助，不然我们这座新野县早已经是一片瓦砾了，妻离子散就得家破人亡，百姓怎能不福到举乡呢？孙乾此时已经把庆功宴摆下了，杀牛宰马，大排筵宴。喝着酒的时候，孔明先生就告诉玄德：“主公啊，夏侯惇大败回许都，曹操必然举兵来征伐新野，新野小县难以拒曹啊，要想抵挡住他很不容易。主公，咱们还是需要把荆州取过来，才能够联合孙权北拒曹操。”哎呀，军师此言甚善，您说的太对了。不过我家兄长刘荆州待我恩厚，我怎能忍心要他的荆州呢？
哎呦，主公，如果您要是不要荆州，这座荆州恐怕就要被曹操是唾手而得。
哦，以后再说吧。话刚说到这儿，有人来禀报，荆州使臣到了，刘表病危，请玄德荆州议事。孔明先生一听，好机会，您要一见着刘荆州，他还是得把荆襄九郡想交给主公，您可千万得要，这时候您无论如何不能再推脱了。啊，先生，我记下。说完了，玄德连夜打马扬鞭到荆州探望刘表。刘表一见玄德，拉着他的手又掉了泪了：“
贤弟，愚兄之病已经是病入膏肓了，不久于人世，我死之后二子软弱无能，难以担当荆州之主啊，我望贤弟你就把荆襄九郡统辖了吧，
就是把这地方都给你得了。”玄德听得这孩跪倒床前，泪流不止啊：“兄长，您待小弟有知遇之恩，我怎好就这样拿过荆襄？再者说有两位贤侄呢，哥哥放心吧，哥哥一旦有山长水远之日，小弟一定尽心竭力辅佐两位公子守住荆襄。”玄德都没敢说辅佐一个，知道哪位坐下呀？这荆州是给刘琦也是给刘琮啊，干脆我一块说得了，谁坐下呀我保谁。刘表一听，不行啊，贤弟你就不必推辞了。刘表的话还没说完呢，探道跑进来了，扑通一下跪倒床前，启禀主公：“大事不好，曹操由许都亲自统雄兵50万，是兵发新野。”